今天我们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到这里，其实我们的主都知道。我们可以来，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我们多爱他，其实我们的主他就喜悦带着我们本相来到他的面前。他是有恩典，他是有怜悯的主，他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也永不止息，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心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那些诗歌都很好，讲到主我赞美你，我为什么赞美他，第二讲到唯有他，在世界上我们找不到其他的人可以这样子的无条件的爱我们，最后讲到我们在他面前来等候他，我们的心对他说，我的主我心爱你。我们很少说主啊我爱你，主是那样子的爱我们，我们不敢说。主啊是的，我的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我们的主最喜欢听这样子的祷告。当中有很多做父母的，你自己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说爸爸妈妈我很爱你，你不会说很肉麻，更何况我们这位主他真的是爱我们超过我们地上的父母。愿你的爱来吸引我，是的，今天就是他的爱来吸引我，否则的话这么好的天气很多人都出去什么 holiday 的 school holiday 是吗，学校假期你可以去，使我的心全然属你。今天我们既然来了，我们的心归向他，我们的眼目被他所夺，我们单单注视他，我们的心完全的归他。我们对主说，主啊是的，我需要你，炼尽我完全的属于你，主啊你的爱来摸着我，使我全然的来属你。当我们有这样子愿意的心，渴慕的心的时候，主要做更大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你乐意启示你自己，求你透过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圣灵啊将你自己的旨意将你的话语启示在我们当中，圣灵啊我更祈求你引导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明白真理，领受真理，可以遵行真理。我知道说你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恳求你智慧启示的灵来启示你自己，给我们乐意的灵，我们来渴慕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个故事，说到30年以前，一个年轻人要离开家乡，去开始他人生的前面要计划的前途。他动身的时候，他第一站，他就去拜访那个本族，那个族的里面的族长，请求他给他指点。这个老族长的话，正在那边练字写字，他听说这个族里面的话有一个后辈，年轻的后辈，他要踏上人生的旅途，所以他就写了三个字送给他。你猜一下是什么字？如果你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有年轻人说我要出去创业了，需要给他一点的鼓励劝勉，你会给他什么劝勉？前面你不知道会面对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他写了三个字，不要怕，真的很有用。他望着他，他说年轻人，人生的秘诀只有六个字，今天我先告诉你三个字就已经够你半辈子用了。年轻人就出发了。30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已经进入中年了，对吗？所以他也靠着这个老前辈给他的勉励，他也有所成就，但是也添了很多的伤心的事情， 当他归程漫漫到了家乡的时候，他又想去拜访曾经给他劝勉跟鼓励的这位老长，那个族长。可是到了族长的家里面，人家说他已经过世了。所以族长的家人就取出一封已经密封过的那个信封，就对这位中年人说，这是族长生前留给你的，他知道有一天你会回来。所以这个黄山的游子就想起来，对呀，30年以前这位长辈对他讲了人生的一半的秘诀。结果他打开信封，里面又有三个字，什么字呢？不要回。前面是面对很多困难你不愿怕，当你过了中年的时候，你也不愿也不需要什么后悔。人生在世，中年以前你不愿怕，中年以后你也不愿悔。他说这是经验的提炼，是智慧的浓缩。要讲得清楚，可能需要写厚厚的一本书来讲解。可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主耶稣，他所讲的，透过一样真实的事情，就是替门徒来洗脚。这是耶稣很快就要为我们全人类要走向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日子。13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是什么日子呢？逾越节以前。逾越节是干什么？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要纪念当时上帝怎样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当逾越节的时候，凡在门框上面有看到门框上面门楣上面有涂那个血的，天使就越过去不击杀他们。所以逾越节讲到上帝的拯救是透过羔羊的宝血，有这样子的话，有血他就越过。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为门徒洗脚呢？我们想过了没有？主耶稣他这个时候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所以透过洗脚也告诉门徒要彼此洗脚。他给了我们不用六个字，三个字。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你猜是什哪三个字？哪三个字？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然后你猜一下哈，一起来。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当他真实的为门徒洗完脚之后，就讲了这一段的话。所以耶稣说你去行就有福了。他告诉我们门徒的人生秘诀其实是要三个字。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呢？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做呢？为什么有些人做不出来呢？耶稣为他来洗脚。门徒的人生三个字，猜一下什么字？你知道了。我们真知道吗？知道很重要，但知道了如果不去行没有用。你知道就去行就有福了。可是多少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不能行，为什么呢？耶稣为什么他可以行呢？知跟行当中还有一样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很重要，否则的话你不懂得怎么行。但是呢， 你可以醒出来，中间还有一个什么？那是因为他爱。我们等一下会说，为什么这个爱这么重要？爱让他把所知道的可以醒出来。所以他那边组长给他的，前辈给他的，给这个年轻人是不要怕，不要回。主耶稣今天告诉我们蒙福的人生三个字，知跟醒，中间加上爱，必须是因为爱给这个动力，激励我们可以把它醒出来。耶稣就是这样子，他做了这样子的榜样，不是吗？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这一段，前面这一段太重要了。说什么？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数一数，耶稣知道什么？所以我们看一下，耶稣知道什么，我们该知道什么。先看耶稣知道什么。第一个，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来到地上33年，现在要离开他所爱的门徒世人，心情很复杂，对吗？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然后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后面讲到逾越节的筵席，在这个筵席当中，他心情更复杂了，因为这个筵席当中，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门徒还在争论谁伟大，他马上就离开我们了，为我们每一个人最被钉死的。可是跟了这么久，跟在耶稣的旁边，他们还不完全明白，而且他自己所旁边所带的门徒还要把他出卖了。晚饭就是逾越节的筵席，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加略人西门的心里。第二个，知道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哇，讲到一方面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权柄，非常有荣耀的时刻也到了。所以第一个是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第二个也知道父要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第三个知道他知道他自己是从神出来的，他是神子，他就是神。可是他这个时候他马上要归父了，他现在跟父的越来什么更加接近了。在这个时候你看他表现出来什么？不是因为他跟父更接近，然后他就离弃所爱的人不管，没有，是更加的爱属自己的人。我们的主实在是太爱我们了。所以第三个，他知道自己是从神来了，还要归到神那里去。所以接下来做了一个是什么事情呢？在耶稣跟他的门徒当中没有仆人那边，所以按正理是什么？大家轮流的服侍。可是在这帮他所带的门徒当中，没有一个人竟然愿意说好我来洗脚。因为当时你想想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所穿的就是那个很简单的一块那个，然后好像草鞋那样子，而且当时的土地又不是像我们这里的话有柏油的马路或者水泥路，都是什么土路，平时的时候天气晴朗的时候很多的灰尘，下雨天的时候又是什么非常的 muddy， 都是很多的什么土啊泥泥，非常那个。你想想看，当他们来的时候，对，他们来之前他已经洗过澡，但是他们来的时候已经脚都什么脏了。所以这样子的脏的脚谁来洗呢？如果他是去到其他大富人家那边有仆人婢女来洗，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是他们当中的可能一个人说，好，我来洗你们坐的，因为他们坐着吃饭的时候是什么挨着，是吗？是靠着脚伸出来的，刚刚好，是吗？可是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我来洗。刚才说过了，路加福音还记载说还在争论谁伟大，我比你大你小你去洗。耶稣这个时候，所以他怎么做？耶稣就离席，他就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面来洗门徒的脚，又用自己这个所束的手巾把它擦干。当他洗的时候，一个一个洗过去，有没有洗家里人犹大的脚？有没有？他要出卖他，耶稣都知道。所以下一个知道的是谁？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仍然爱他，给他机会。可是在这个时候，门徒知道洗脚的意义吗？知不知道？你觉得他知道洗脚的意义吗？如果知道的话，那他是怎么说？我在奇怪哈，洗到其他门徒的时候他们都不出声，然后他不如他是这个什么心情？是你的主洗了非常多的神奇奇事，现在你的脚那么脏，你让他洗，我看心里面的话不知道什么滋味。等到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先去问一下，当时耶稣把你洗的时候，你里面的话是什么心情啊？哎，这个时候只有老大哥彼得开口了。彼得怎么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弄错了吧？好像当初施洗约翰，他要为耶稣说你帮我什么受浸的时候，施洗约翰说，哇，主啊，有没有弄错？我怎么敢？我应该什么受你的洗？你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为你洗呢？彼得也是这样子说。可是怎么说？耶稣怎么说？我所做的，如今你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他们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明白了？耶稣真的为他们受死复活，他们明白了。那彼得怎么说啊？啊，你不可以洗。那如果的话是这样子，彼得说：“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敢当，不敢当，你千万不能为我洗。”哇！结果耶稣说什么？如果不是不为你洗的话，你就跟我没份了。所以你会看见说，单单这个洗脚的时候，是不是单单洗这个肉体的脚呢？耶稣要带出什么东西呢？我如果不跟你洗，你跟我没份了。那这句什么意思呢？啊，西门也反应得太快了。哎，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马上又看，又马上转过来。主啊，那不但我的脚要洗，连手跟头都帮我洗了。转得快吗？耶稣说什么？凡是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你讲什么？是不是很难明白是吗？那后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们都是干净的，因为我已经帮你洗过了。这个洗脚是什么？你们的罪我已经什么完全为你什么洁净了。可是有一个人不是都是洁净的，有一个是谁呢？就是到现在还不肯悔改的加略人犹大。然而不都是干净的，所以后面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讲下去了。所以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不要以为说我们都知道。我在读这个时候，我也不完全知道，但是我照着所领受的，我来分享给大家。所以耶稣都知道，所以四个知道，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也知道他父已经叫万有权柄荣耀都交在他手里了。第三个，他知道自己是从神而来，回到神那里去。第四个，知道他也知道谁要出卖他，他很快就要为世人被钉死了。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仍然有没有洗呀？为他们洗呀。所以说明是什么？耶稣知道一切，可是他还义无反顾的 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还为这些门徒来洗他们的又脏又臭的脚。说明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呢？特别是刚才提到犹大的时候，他也爱他哟。所以耶稣可以这样子做，虽然知道一切，但是他还义无反顾的来爱他们，并且爱他们到底，就是因为什么？有爱呀，是因为有爱。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是吗？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吗？非常的爱。特别是今天这里很多做妈妈的，现在这里太舒服了，谈不上哇那样子的话很爱。以前哈，我们这一辈或我们更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赖皮，没有尿片，都是什么那些布啊，拉尿拉屎了之后什么洗了以后还要再用啊，还要再用啊，还不懂用了多久，是不是？我们当中有我们长辈们都是这样子的，帮他擦屁股的时候不会说哇那么臭啊。我都看过很多做妈妈的，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孩子生病的时候，流着鼻涕的时候，鼻涕都流了那么多，你知道我看过好几次了。做妈妈我怎么做？嘴巴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把它吸出来，你看过就很恶心。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做呢？冬天的时候是吗？又流鼻涕的时候，感冒的时候流下来。做妈妈的什么以前也没有这样子 tissue 啊，纸巾啊，怎么样把它吸出来？哎呀，然后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做妈妈的巴不得说，我如果可以的话，我替你生病是吗？如果可以的话，我把肉割下来都可以。为什么？是爱呀。耶稣爱我们胜过地上的父母，因为爱。所以你会看见你去服侍人真的是太难，但是因为有爱是服侍容易的。因为有爱来到了要出卖他的加略的犹大面前，爱可以化解仇恨啊，是吗？今天我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因为我们不理解爱，特别是不理解耶稣的爱。因为耶稣做了之后，他说你，我已经给你做了榜样，照着他所做的我们去做，我们就有福了。所以当我们一直来思想这个，特别是我们继续来思想实实在在就是阿们阿们系列的时候，哎呀，主耶稣讲的很多的话都很宝贵，非常的经典，比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族长哈，更是不懂多少倍的有智慧。因为爱让他的服侍更容易，因为爱他可以化解仇恨。放在我们今天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有耶稣从耶稣而来的爱，叫你做什么东西你都没问题，都很甘心乐意，别人怎样对你也都没问题，因为爱可以化解仇恨。那洗脚是什么意思呢？洗脚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很复杂，我不想讲的那么复杂，有人的话研究过这个，单单洗脚他写了一本书，里面讲了很多，但是我们只是简单的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洗脚是什么意思？很简单，你会想到什么？谦卑，对吗？因为荣耀的上帝，他是神的儿子，他也就是神，他今天愿意降卑，谦卑的为这些门徒来洗，那是谦卑的表现，那是一个榜样。还有他真真实实的为他们洗脚，这是看得见的，是外面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洗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后面耶稣要带出来的。好像他对彼得所说的，你如果不让我洗，你就跟我没有份了，如果你的罪的话没有被赦免的话，我跟你没有份了，你跟这位上帝没有份了，你再怎么样的话 你跟这个救赎没有份了，你跟这个天堂没有份了，你跟神的福气没有份了。这个讲到什么？他已经，这是耶稣要讲出来的最关键，他的洗后面带出来的，他洗净了人的一切的罪。有我帮你洗，有我的宝血为你洗净的话，你一切的罪都被洗净了，你就可以跟上帝有份了。这是他要点出来的。所以洗脚很重要，不是单单谦卑，不是单单洗去我们后外面看得见的那些脏的土什么臭，更重要，它是洗净了人一切的罪。今天我们的脚被耶稣洗过了没有？如果你真心接受他，他已经帮你洗了，你跟他有份了，你已经跟他有份了。彼得他不敢接受，其实是对的，是吗？因为那是出于他对师父、对夫子、对老师、对主他的敬意。可是我们的主，他透过这件事情，特别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自己给门徒们也给世人上说，他有一个使命。特别是在这个逾越节，这个纪念上帝借着羔羊的血从埃及被救赎出来的这个日子，所以耶稣要表达的，他的行动，他的谦卑要表达的就是他身为受苦的仆人与代罪的羔羊，他这样子的身份，他这样子的使命，他的救赎。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过程，他是都是因为爱在那边为他的动力，爱给他的力量。所以耶稣透过这样子很大家都看得见的这样子的动作服侍，好像他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他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后面说什么，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保罗后来也被主的眼睛被他开启，所以他要我们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他这样子的谦卑，降卑降卑，到了最终为我们的罪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后来上帝把他高升高升，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是不是？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有 iPhone， 现在我们有很难，但是三四十年以前有没有？没有。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第一部那个手机，那个时候可能不叫手机，叫做什么大哥大，真是很大啊，拿着好像砖头那样子。然后差不多四十年以前，电脑也没有现在的好像薄薄的 laptop， 一开起来都是大大的。据说那个时候，然后电脑呢，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还不是那么普及，然后研究机构他们发现说，哎，这电脑什么出问题了？什么时候出问题呢？什么时候没出问题呢？他们搞得不明白哦。后来一次一次的研究中，发觉说，当漂亮的女孩子走过去的时候死机了，其他人走过去不死机，老人家走过去像我这样子走过去不死机，老人家走过去没死机，小的孩子女孩子走过去没不死机，老奶奶走过去不死机，漂亮的孩子走过去死机。他们就觉得说，哎，我知道了，得出什么结论？当时的电脑喜欢美女，因为美女走过去就死机了嘛。啊，他们就得出这样子结论，因为你不信，你站在这里看研究的话，哎，人家走过去，哇，漂亮的美女，死机了。他以为我知道了，电脑也喜欢美女。可是后来知道为什么吗？再继续研究下去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找出真正的原因了，不是因为他电脑也喜欢美女，我说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初，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你们有电脑知识的？哦，原来是什么？对，那些很高调、很漂亮的那个时候的，他穿着高跟鞋，穿着丝袜，是因为丝袜里面带来的静电，使当时的电脑死机的，而不是因为电脑也喜欢美女。我们以为说，好，我知道了，我得出结论了。但是更深的研究下去、观察下去，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也是，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说好，这个洗脚，耶稣洗脚到底今天告诉我什么？所以弟兄跟姐妹，人生今天耶稣给我们蒙福人生的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呢？知跟行当中需要有爱，知、爱、行。那我们已经知道了耶稣他已经知道了很多事情，可是他依然义无反顾了。今天我们当知道什么？透过今天所知的经文，我们当知道什么？我们是谁？太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今天的经文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十四节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替你们的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什么？彼此的洗脚。十六节说，我实实在在，这是今天我们要出现的实实在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人。什么叫差人？等一下说。好，第一个，我们是谁？我们是仆人。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把神当作什么？我们的仆人，我们喧宾夺主，我们本末倒置的。我们是仆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言下之意，你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拉比，我们是他的学生。学生就是跟谁学啊？跟老师学。哪有说今天的话老师反过来的话为你来洗脚，是吗？圣经里面我没有写下来，有很多。举个例子，约书亚跟摩西，谁是老师啊？摩西是老师嘛，所以耶稣就跟在老师的旁边。所以你会看见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你会读下去，你很少看见什么耶稣说什么，他就是安安静静的跟在老师的旁边。圣经说他是什么？是摩西的好帮手，是学生来这边服侍老师嘛。还有你想想看，那个以利沙跟以利亚，谁是老师啊？以利亚吧，以利沙是学生嘛。圣经说了一个字很好，他说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原文做什么？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他是在旁边为他倒水的，服侍他的。谁是谁服侍谁啊？徒弟服侍老师嘛。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卫有很多的勇士，对吗？大卫有一次的话，他想，哎呀，他说我在战争当中的话，他很渴。他说，如果我可以喝到伯利恒那边城旁的那边的那个井里面的水的话，有多好？你知道有勇士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撒母耳记下的话告诉我们，这三个勇士，他穿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他冒死的话去打水。以致他打来的时候真的是冒死的，那个一被他敌人的话，非利士人看见的话都要什么被杀了。可是当他们把水打来的时候，大卫说什么？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的，我断不敢喝。你们看见都是什么下属的来什么来为上属的来赴，耶稣倒转过来了。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谁啊？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是谁啊？我们是仆人啊，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主人，他是我生命的主宰。第二个，我是学生，我要跟着他的学，学生不能大过先生，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好，那仆人需要什么？圣经说仆人是什么？哇，那个 诗篇里面讲得很好，他说在我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那种的谦卑，那种的顺服，那个没有自己的主权，完全是什么？听主人的话，这是我们所当有的。今天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这位独一的真神好像当作我们的仆人，打发他，上帝你为我成就这个，你不成就我就干嘛？我们倒转了。所以今天主耶稣真的是他讲完之后，我们再琢磨一下，多少的时候我们把他真是当作我们的主，当作我们的老师，当作我们的夫子拿比，当作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是一个，他是我的，我是仆人，我是学生。第三个，我是什么？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什么叫差人？被差派的人不能大过差他的人。差人原文就是什么？使徒的意思。我是被你什么差遣的？谁大？被差遣的人大，还是差他的人大？差他的人嘛。所以我今天我是差人呐、啊，我是被差遣的人呐、啊。十七节说：“你既知道这些事，去行就有福了。”巴不得耶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什么？有福的人。所以四种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我是仆人，我是他的学生，我是被他差遣的。天父差遣耶稣，然后耶稣差遣我们到世上。你看今天如果我们真愿意顺服这样子的一个 order 顺序的话，就很蒙福。父怎样差遣耶稣，今天耶稣也差遣我们到世上去，为他继续他在地上的工作。我们去行的话，我们就有福了。这是耶稣今天要点出来，我们都要做一个有福的人。那要不是做的就可以有福，我们起来，他讲了我们去行就有福了。好，我们知道了，很好，是吗？必须知道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知易行难，对吗？中国古语也有一句话说：“未有知而不能行者。”你不知道的话，你怎样知道去行出来了？所以知重要吗？很重要。所以第一个，我们只要知道我是谁，也知道这位我所跟随的、所服侍的他是谁。如果我是学生，他就是我的什么老师；我是仆人，他就是我的主人呐、啊；我是差人，他就是差遣的人呐、啊。我是有福的人，是因为他愿意赐福给我，是吗？倒转过来。所以第二个，我们知道说，好，你知得很好了，但是知而不行，只是什么未知。所以我们怎样？第二点很重要的什么？去行就有福了。怎样行呢？所以耶稣在这里也是啊，跟告诉我们，对，用现在的话来说，知行是什么？合一的。知行合一大家都不生疏，是吗？中国有很多的大学都用知行合一作为他的校训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给我们讲了很棒的一个教导，讲完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在讲完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把这些该讲的我都讲了，你们如果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像什么？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是盖在磐石上面，但是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像一个无知的人。一个是聪明的人，一个是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结果呢，水泥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了很大。今天耶稣还是强调，听了知道了，关键是更重要是什么？行。今天我们能行多少？而为什么不能行呢？缺了什么？今天我们知跟行，我们三个字中间缺什么？爱呀， 从他而来的爱呀、啊。今天他爱把爱给我们了，他把榜样给我们了，是吗？十五节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行。耶稣的榜样是什么？耶稣的榜样是什么？照样学样啊，他已经给我们做了。不，耶稣不是只是真的那个说了而已，他真的做了，不但说他做了，并且真的是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耶稣的榜样是什么？照着耶稣的榜样去行。你想想耶稣的榜样是什么？什么榜样？他有很多榜样，我们今天只是列了三个，好吗？第一个，柔和谦卑。他真的是谦卑又柔和。你想想看，当他来到门徒面前，这些门徒这个时候还争论谁伟大，他不是在那边大发雷霆教训他们，而是静静的为那边帮他们洗脚。更何况当他来到了那个要出卖他的自己的门徒加略的犹大的时候，他仍然在那边什么，为他默默的在甘心的为他洗脚。这是柔和，这是谦卑呀。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柔和，如果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公司，在教会，我们如果肯柔和的话，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化解，是吗？学习主耶稣柔和谦卑。还有什么？受苦受死的榜样。一起读这个哈，在彼得前书，彼得是之前的话跟过耶稣，后来的话当耶稣复活之后，然后的话他把命都给了耶稣，真的是。我们一起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反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他给我们什么榜样？他受过苦，而且为我们死，给我们留下榜样，让我们跟着他脚中行。什么榜样？受苦受死的榜样。今天先不说受死，可能我们生命还没有承受的，先为主如果受一点委屈，负担一点代价，你愿意吗？你我愿意吗？耶稣真这样子做了，受苦受死。前面是柔和谦卑，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做了什么榜样？耶稣说什么？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耶稣干嘛？爱的榜样，爱他们到底。今天仍然是这样子。我说过，今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不是因为我有多好，今天我圣经读了，今天我也祷告了，没有，他真的是那种到底的爱，爱到底的爱。还有是什么？他牺牲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第五章讲得更清楚，盼望。我们可能在世上有患难，但是患难生什么？忍耐。也在这个患难当中，神给我们有盼望，有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将这个圣灵浇灌在，透过圣灵将神的爱浇灌 我们对他的爱了解都是很肤浅，因为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但是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人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就这样子，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是因为他给我们这样子爱的榜样，爱的榜样。所以我们只是提的三个的榜样，什么榜样？柔和谦卑，然后他受苦受死，所有这些他可以做，因为他爱，爱的榜样。给你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大家认识这个人吗？非常出名，已经过世，他是一个神父。我之前 也曾经提过他的故事，他叫罗云。他去到一间残障中心，有没有听过黎明之家？所以有一次他就打了一盆水，洗脚水，放在一个女士的面前，结果这个女士的话啪一脚的话就把这个洗脚水给她踢翻了，还啪了一下打了她一个脸。她没说什么，起来重新再去打一盆的水，还面带微笑的来服侍这位女士。这一次这个女士再没有那种过激的行为，连那个这个残障的人士的话他都可以感觉到你的爱放在他身上，他都感觉得到。他是非常出名的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是神父，放下自己的身段，多少人羡慕。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教授，因为耶稣的爱激励他，他可以去到这些被人看不起的残障人士当中去服侍。文质彬彬的人让他去做那么重的，他也本身也经历很多很多的不能被爱的多重的破碎。你知道神父是不能结婚的是吗？那是蛮痛苦的，他需要为主的缘故守独身，并且他需要承受他被很多人拒绝，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自己都患了忧郁症。可是当他去到这个残障中心黎明之家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个叫做亚当 Adam 要服侍这位非常严重残障的这个年轻人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大事小事都要去他帮忙。结果你知道吧，就是正因为这样子放下身段，然后对着这么无助的这样子残障人的时候，他帮助了对方，对方的也激励了他，结果他自己也得到了医治。所以弟兄跟姐妹，有时候做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上帝给的爱的话，谁能受得了？谁可以受得了？一个那么有身份的、有智慧的人，那么受人尊敬的人，到了那边任人家这些傻乎乎的人打，你又不能说他什么，因为他智力各方面他就是不正常啊。你我可以做得到吗？他写了不少的书，我们图书馆有，所以以后的话我们就是要放图书馆，就把这些好的书介绍给大家。这就是真真实实他为什么可以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为什么他可以为人家洗脚，不单单是洗脚了，那些残障的人的话拉屎拉尿的话你都要什么，而且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你要不要服侍他？ 你已经下定决心服侍他，你不管怎样你都要面对。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来想一想看，今天耶稣把这个蒙福人生三个字还记得吗？我们要知，我们要行，但是中间是什么？爱知爱行。那我们问自己，盼望圣灵真的是来帮助我，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自己是谁。从今天所读的经文，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太多时候我们本末倒置了我是谁。我们一起说，我们是谁？我是仆人啦、仆人不能带主人啦、我是谁呀、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就是你们的老师啊。那我们是谁呀、是他的学生嘛。第三个，我们是谁？我们是差人啊，被他差遣的人啊。他是差遣的人啊，我们是被他差的。第四个，他都盼望我们能够听见他的话，我就去行的，就是什么？有福的。所以这个记得吗？仆人，我们是学生，我们是差人啊。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有福的人，不是浑浑噩噩的、随随便便的。我们是有托付的人啊。不论我们今天怎样的一个岗位，我们都可以服侍身边的人，都要我们来洗脚，不是真的是洗脚，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为了他的缘故的话，去改变这个世界。知很重要，如果不知，你怎么行？所以耶稣没有否定这个知，可是当我们知了之后呢，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行啊。那行，你说行不出来，我们需要行什么？耶稣说，我给你做了榜样。耶稣什么榜样？什么榜样？很多榜样，我们今天只提了三个。什么榜样？柔和谦卑。他没有在那边申辩，他没有在那边批评，他没有在那边指头指着那些不懂得感恩不开窍的门徒，甚至要出卖他的，没有啊。他柔和谦卑，他为你为我受苦受死，他要我们学他这个榜样。最后要什么？爱的榜样，爱到底的榜样，到底的爱，还有牺牲的爱，是吗？好，那我们可能进一步说，那我们今天具体的我还可以做什么？第三点，我们具体的还可以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我能做什么。你知道这个耶稣说到什么？这里是跟罪有关系的。如果你不把你洗的话，你跟我没有份了。讲到罪啊，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弟兄姐妹、家人、朋友、同事有接触的人，我们都第一个接触到什么罪啊？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今天学了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要认识到我是罪人啊，我是仆人啊，我也有罪啊。那第一个我要怎么做？彼此认罪，这是洗脚的第一步。彼此认罪，雅各书怎么说？这是耶稣弟弟写的，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的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太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功效呢？没有力量呢？因为还有很多我们的罪在里面。如果我们可以学耶稣说，哎，看到人有罪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我跟他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认罪，哇，你会看觉得我们的教会再也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再也不一样的。因为当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时候，可以得医治，不单是身体得医治，灵里面得医治。义人所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这个是原则。我们回去的话，如果碰到家里人啊，我跟孩子的关系、婆媳关系、我跟同事关系，彼此认罪。讲到彼此的话，知道说我也有罪了，我也有软弱了。第二个还是讲到罪，讲到软弱，彼此什么？彼此担待呀。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弟兄们，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犯所胜的话，你们这些属灵的人，感谢主，你很刚强什么？好，感谢主，但是你要怎么样？你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恐怕我被引诱了。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彼此担待。不是因为啊我很刚强，说不定哪一天我也跌倒，而且跌得比你更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他有比那个偶尔被过犯说谎，我们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不用指头的话啊，指向你怎么可以这么软弱，你可以这样子做。当我们指向他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好几个指头是指向我们自己，是吗？我们彼此担待，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还有重担的话，互相的担当。所以第一个彼此认罪，这两个是跟过犯跟罪有关系的，记得吗？彼此认罪，彼此担待。耶稣在那边的时候，第三个讲到什么？顺服。年轻人去顺服长辈的话容易一点，叫长辈年长一点的话去顺服年幼的不容易。可是呢，圣经教导我们什么？要彼此，这是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不用尊敬长辈哈，要。可是今天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长的也要什么？顺服什么？年幼的。一起读好吗？我们一起学习。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是吗？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卖关子。很多我们的年轻人很好，见到我都是宠爱叔叔，宠爱叔叔。今天告诉我，我也要顺服你。你不用说，还不用客气，是吗？圣经告诉我的，我，然后我也要顺服比我年长的，而那些年长的也要什么？如果彼此顺服，多美呀！圣经说的，这就是洗脚啊。所以洗脚不是单单真的是叫你去洗脚啊。现在的话，我们都穿的袜子啊嘛，都脚都还可以的啊，对吧？没有那么脏，那么臭，除非你都不换袜子。是叫我们实际的，我们生活当中可以什么顺服啊，也是在洗脚啊。好，一跟二讲到跟罪啊过犯有关系，第二个是讲到中比较中性的，上下都要顺服。哦，到下面讲到三跟四讲到爱啊，我们来看一下彼此礼让，怎么礼让呢？罗马书说，爱人不可虚假。今天你怎样对人的话，他都知道了。多刚硬的人，他也受不了你的爱啊。你去关心他，对吗？爱人不可虚假，恶要什么？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的亲热，恭敬人要彼此的推让。这讲到彼此的礼让啊，在爱当中彼此的礼让。当然，最后讲一个是什么呢？那更是彼此相爱。主耶稣他自己说的，说什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新的命令哦，不是可有可无了。来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主怎么爱我们，不但为我们洗脚的，为我们舍命呢、啊、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不懂得传福音，这里给我们传福音呢、啊、什么传福音？你去爱人家，众人看出，人家看出，哎，这个人不一样，你就是在什么最传最好的福音。否则的话，我能说不能做。耶稣责备那些文士法利赛说，你们是什么假冒伪善的人。我们不做这个，你看彼此相爱，你就是在传福音啊。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要结束了。所以弟兄跟姐妹，彼此洗脚，给我们看见我们要知，我们要行，我们更需要因着主的爱知道自己是谁，我知道怎么去行，因为耶稣已经给了我榜样。那我学习在爱当中彼此认罪，彼此担待，中间一个彼此顺服，最后两个都是跟爱有关系的，彼此礼让，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求你恩待，求你帮助， 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个有福的人，就是知道了这些就去行的。主啊，帮助我们不是单单知道，是的，我们需要知道，知道你是谁，也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们需要你的爱能够浇灌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带着你的爱的力量，我们可以往前。主啊，帮助让今天有耳可听的，我们都是有福的，都当听，并且可以行出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最后说到蒙福人生的三字的秘诀：知、爱、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主，我愿向你效法他。